早上好 Good morning 感觉只是眨了一下眼 2025年便飞逝而去 真正大概一年以前 在CPC的这个 讲台上 我送给大家的新年寄语 2025年的新年寄语 是一个 与量子力学有关的数学公式，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是一的三次方加上二的三次方加三的三次方，一直到九的三次方，然后答案是2025。所以呢，2025年也被这个联合国命名为是这个国际量子科学技术年。 那今年呢，2026年的新年寄语，我们是在已经到了2026年1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了。那我也再送给大家一个与量子力学有关系的，是一条二维的曲线。走不走？好，好，那这个。 它的横轴哈，大家看是这个时间，然后纵轴呢就是这个象征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这个科技水平。那稍微有一点数学知识的人呢，那你一看就说这个曲线呢，它不是一条这个线性增长的曲线，它是一条指数性增长的曲线。线性增长就是它是一个匀速度的哈，然后指数性增长呢，它就是越往后它的速度呢就越来越快。 那如果你不懂数学的话，那你看看这个曲线它的形状像什么，是不是好像一座尖塔？好，当然另外一边还没有画出来。那这个塔的塔尖上呢，有一个红点，它叫做呢科技奇异点。那如果说到科学，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些什么？数学公式，能量守恒定律，宇宙运行法则。 以及在这些科学理论基础上，人类的许许多多的发明创造。然而，你知道吗？科学越来越多的发现，宇宙中有许许多多的客观现象，尤其是在微观世界里，比如量子纠缠。科学无法推导，也无法证明，但是他们却确确实实的可以观察到，并且呢，还可以掌握这门技术用来发明创新。 那量子计算机呢，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奇异点它的英文字叫做 singularity， 我打在上面了。它的意思呢，就是说一个 point 这个点嘛，它是 where the normal rules break down， 就是意思说它是不符合常规的这么一个点。那非常著名的例子，我们都知道，物理学里面呢，就是这个黑洞。 它是这个 black hole 说它这个中心呢是一个质量无限大、体积无限小的这么一个点。那如果连光进去都跑不出来，人类现在是在宇宙当中可以观察到这个神秘的存在，但是呢却无法靠近它。那另外还有比如宇宙大爆炸，就是这个 Big Bang， 据说宇宙是从一个无限小。 然后又无限热的一个点呢，急速膨胀，就好像一个大爆炸一样，一下就出现了一个宇宙。那另外数学上的奇异点，比如我们都知道的无限小和无限大，那它就是一个你可以无限接近却永远不能够到达的这样的一个点。好，那中文呢，把这个 singularity 这个字呢，就翻译成叫做奇异点。那它的意思也是很明显的，就是说。 它很奇怪哈，又很特别。那就是说呢，其实科学呢目前没有办法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它来证明它，但是呢，只是它力所能及的呢，把这个观察到的现象用一种科学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那么量子力学就是这样一门用来描述和复制微观世界中客观现象的这样的一门学科。 那这条曲线上，大家看到有两个这个红点哈。那其实中间呢还有许许多多的大大小小没有标志出来的这个奇异点，比如刚才讲的这个宇宙起源 Big Bang。那另外还有比如人类的起源啊，语言的文字的出现啊 火啊、电的发现啊，这些哈、啊，都是相当于奇异点。那么随着现代科学，现代这个 AI 和量子力学的迅猛发展，据说哈、啊，看是这个2045年，啊，将会迎来人类科技发展史上一个叫做生命起源级别 Genesis Moment 这样的一个奇异点。刚才已经讲了，这条曲线你看它越往上呢，它就是速度越来越快。那用日新月异这个词已经追不上它的速度了哈，是火箭般的往飞速发展。我们都知道，大概40年前，世界上最顶级的科技公司花费数百万美元打造出来的超级电脑，有几千吨重，可能需要好几层楼才能装得下。那如今我们的这一部手机，它的存储量和计算速度就可以远远超过之前的那个超级计算机的千百倍。那再过不了多久，你家里面的一台电脑的人工智能可能超越全世界全人类6000年全部知识和智慧的总和，不是痴人说梦，而是无法阻挡迅速到来的既成事实。你和我今天我们就生活在这个生命起源级别的奇异点中。当临界点来临的那一刻，科学无法预测下一秒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个时刻的来临早就封印成册，写在圣经里了，你相信吗？你想不想知道他在圣经的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就是第一卷书《创世纪》11章巴别塔的故事，就是遥指这一个科学技术的巴别塔。在那个故事中，神明确地指出了这个特定奇异点的性质，并且还为它立了一个记号，让我们不能够忽视，不能够错过。它的性质就是塔尖高耸入天，象征着人的手插入神的领域。那个时候他们是用砖头代替石头，用人造物代替神造物，挑战造物主。那记号就是全天下统一的语言。创世纪11章1节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结局是神亲自从天上下来变乱人的言语，让他们分散开来，他们就不能够再继续造塔了。创世纪11章建造巴别塔的发动者是上古时代的大英雄，名叫尼禄。 Nimrod 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与神对抗，乃是魔鬼撒旦的化身。所以神也借此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更加残酷的属灵真相，就是人类科学技术进步背后有一只隐形的推手，就是神的仇敌魔鬼撒旦所代表的黑暗势力。各种迹象都表明，人类的科学和圣经共同预言的这个创世级别的科技奇异点，你和我今天就生活在其中。计算机语言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是全球通用的，因为它的底层代码是零和一的组合。而如今人类口音上的障碍也正在迅速消除，一个翻译软件可以让你通行全球，一只耳机可以让你随时享受即时的翻译服务。人类语言障碍的迅速瓦解背后的真相，就是人插手神的领域，用电脑取代人脑，用人工智能取代人造的神造的人，无疑乃是对造物主最大的不公、挑衅和亵渎，也是引火烧身的危险把戏。巴别塔的故事明确地告诉我们，神不会继续坐视不管，他会亲自降临，直接干预，直接摧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真相就是唯有他是神， 再生之外，人类一切的努力都是虚空，都是枉然，终将毁于一旦，归于无有。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魔鬼仇敌知道自己已经穷途末路，所以倾巢而出，不遗余力。而人类的目中无神，骄傲狂妄，无知愚昧，也到了至极的地步。然而造物主是轻慢不得的。2045年是人类自己预测的时间，其实这个时间还在不断的提前。圣经预言了6000年万众瞩目神的大日子，世人岂可不惊恐不畏惧呢？圣经早就告诉我们，到那个临界点到来的时候，主耶稣将亲自从天而降，结束这个不法的时代。求神帮助每一位属神的子民，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不是随波逐流与世俗为伍，而是洁身自好，切切寻求神的旨意，跟上神的步伐，让我们都能够在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中有份，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归给神，求圣灵的恩膏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都能够同感异灵，同门造就。祷告不配，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上次信息中我们对这个会幕和圣殿的结构有一个概括的介绍。那在这个结构当中有一件家具呢，叫做金灯台。那我们教会的名字叫做真光。我觉得就单凭我们教会的名字，我们需要对金灯台多一些的认识和了解。金灯台，我具体的讲金灯台要等到下一次。我觉得这个今天哈，我们是做一些铺垫的工作，因为神他不是把这盏金灯台孤零零的放在一个露天的山坡上、野地里，或者随便的一个建筑物中，而是他自己精心设计的这个会幕和圣殿的结构当中。这个整体的结构乃是神独一无二、无比超越、智慧、完整、准确的叙事。其中每一件、哪一件家具摆在哪一个房间里，他们彼此之间相对的位置等等，都是神的叙事。神美善的真理、纯全的旨意，深深地浸透在每一个细节当中。任何人事物，如果你把它从所属的环境和背景当中剥离出来，单独而论，一定会影响你对这个人事物正确的认识和判断。会幕、圣殿作为一个整体也是如此，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其中的任何一件家具，它的原理和功用都必须是在这个整体的结构中，才能显明出它被赋予的完整、准确、真实的含义。以色列人历史上做过一件最愚蠢的事情，犯过一个最低级的错误，没有之一，就是把神的约柜从至圣所里抬了出来，抬到了与非利士人打仗的战场上，结果造成神的约柜被掳的奇耻大辱，以及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当场毙命的悲惨结局。这个故事记载在撒马尔基上第四章。以色列人整体的灵性之所以可以低迷到如此无以复加的地步，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于神精心打造作为他们生活和侍奉中心的会幕和圣殿这个结构彻头彻尾的不认识，完全不明白其中的含义和神的心意。圣经把外邦人对神的羞辱和对神子民的羞辱都历历在目的记录在案，目的就是作为前车之鉴，警戒我们这些后来之人。而要避免步以色列人的后尘，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切实的认识和了解 神通过会幕和圣殿所给我们的启示，其中所包含一切的真理、国度的法则、属灵的含义。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按照神的心意生活和侍奉，不至于像以色列人一样在外邦人面前自取其辱，也羞辱神的名。会幕和圣殿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会幕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军的时候所搭的一个临时的帐篷，可以随时随地的拆卸，重新的组装搭建。进入迦南地之后，以色列人他们就按照会幕的样子造了这个圣殿，是一个永久的一个建筑物。会幕和圣殿里面圣所的结构和布置是完全一样的，非常的简单明了，只有两个房间，四件家具，寓意却无限的广大，也无比深刻，把旧约、新约、天上、地下、今生、永恒里一切的真理，神全备救赎的计划安排，全部都囊括在其中了。神通过会幕和圣殿给人的启示，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单单从圣经中记载的这个会幕和圣殿使用的笔墨之多，以及神和以色列人对之郑重其事的态度，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物件可以与之媲美。出埃及记，我们现在执行组正在查这本书，里面神有两次在这个24章和34章两次召摩西上山，每一次都是40昼夜，摩西不吃不喝也不睡，俯伏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耳提面授。摩西下山的时候，神千叮咛万嘱咐，山下的建造一定要按照山上指示的样式，不得有任何实质的改动。这张列表是我几年以前我自己在家查出埃及记的时候所做的笔记。我知道这个字非常的小，看不见，没有关系，我就大概讲一下它的结构。那你可以看见哈，在这张表上，摩西用了整整的5章的篇幅，是从出埃及记，这是中间哈，中间这一个，这个是出埃及记的25章到30章，整整5章的这个篇幅记载神在山上的启示。然后呢，他的顺序，神启示的顺序哈，在左边你可以看到，他是从这个他是从这个会幕的奉献开始，然后呢是至圣所，然后下面呢是圣所里面的物件，然后再往下是外院，然后到祭司的一些穿戴。好，这是他启示的一个顺序。那大到结构、尺寸、材料、方法，小到绣花的颜色、纽扣的制作、连接的方式，甚至神把最后你会看到这个神连这个工匠都为他们这个参与这个神工作的人，在31章这边哈，神把他们的名字都直接的告诉了摩西。所有的这些甚至神还规定哪一个支派、哪一个家族负责会幕的哪一个部分，甚至搭建、拆解、运输、在组装过程的先后次序，每一个细节都是无微不至、面面俱到，让摩西记录在案。然后到了出埃及记的35章这边，完全对称的这个35章到40章，也是整整的5章的内容。摩西记载了在山下的建造是完全按照神在山上指示的样式，这个顺序一模一样。这是这些章节的一个对比，我把它写下来，如果你们参考，我可以把这个寄给你们。好，从会幕在旷野里被 树立起来的那一刻起，会幕和后来的圣殿就成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和侍奉的中心。就是到主后2000多年的今天，你知道吗？在以色列人心目中日夜萦绕梦寐以求的，就还是重建圣殿，重新恢复到他们在摩西时代和所罗门王时代围绕会幕和圣殿祭祀的礼仪和生活的方式。圣经的前五卷书被称为摩西五经，乃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人信仰的核心和律法的依据，其中最凸显的就是会幕和圣殿的这一个结构，作为以色列人全部生活和侍奉紧密围绕的中心。那么新约时代，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和真理和真理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读旧约？我们今天认识会幕和圣殿的意义何在？圣经的本身已经明明地告诉我们，没有摩西五经，就没有后面的历史书、先知书；没有旧约，就没有新约。圣经写作的对象是世世代代所有的人，会幕和圣殿的启示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的，更加是给我们这些新约时代里的人的。按照神的设计和安排，全体以色列人作为神所拣选的器皿，他们的经历是用来给我们今天铺路的，他们的历史是用来给我们今天做借鉴的。但是我们不再有失败的借口，因为主耶稣已经来过了，道已经成了肉身，该铺的路都铺好了，所有的真理都已经显明了。真理就是会幕和圣殿也应当是我们这些主后21世纪基督徒今天生活和侍奉的中心。这一张图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这个会幕哈。我觉得这张图非常真实生动的体现了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围绕这个会幕生活和侍奉的中心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在旷野里面每一次起营搭寨，然后就是按照这个神所启示的这个次序哈，东西南北这个四个方向，哪一个支派在哪一个地方扎营，就是完全按照这个样式的。好，现在我们看到来到新约，那新约希伯来书八章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会幕的时候，门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当新约引诱旧约的时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神借此向新约里的人说话。当初神怎样严严的吩咐摩西，如今也照样的吩咐我们。会幕圣殿对以色列人有多重要，对新约里的人来说更加重要，因为它的里面包含着对神全备的拯救计划的启示，乃是我们认识真理的基础，也是我们遵行真理的原则。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果换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合神心意的侍奉。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杀牛杀羊，各种祭祀的活动代表了旧约以圣殿为中心，属神子民与外邦人的区别，他们圣洁的生活和侍奉。新约时代，会幕和圣殿都不存在了，也不需要杀牛杀羊了，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那么请问，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以圣殿为中心， 分别为圣的生活和侍奉，具体来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用实际行动给出我们自己的答案。作为一名基督徒，应该怎样生活起居、行事为人、工作侍奉才算符合圣徒的体统呢？也许你会想到说，我们要天天的读经祷告，我们要多多的参加聚会，学习顺服的功课，或者你很诚实的看见自己还有许多信主之前的坏毛病、旧习惯，比如嫉妒、说谎、占小便宜，常常在犯罪的边缘挣扎，这些都需要改进，或者你正在努力改进和提高的过程当中，在家中学习爱家人，在教会爱弟兄姊妹，努力的多传福音，调整你的优先次序，为神摆上更多的金钱、精力、时间等等。其实以色列人他们除了杀牛杀羊之外，他们也在努力的做所有的这些事情，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并且处处都比我们做得更好。他们不是读经，他们是背经，甚至把经文写下来贴在脑门上、绣在衣服上，不是夸大其词，是真的。他们严格的遵循十一奉献，他们守安息日到一个地步，连一个指头去按一下电梯里的按钮，星期日都不可以，也不是夸张。你去以色列旅游，就可以亲眼目睹、亲身体会。说句实话，无论是对神的忠心和敬虔，还是为人的品格和品行，在真正的法利神面前、法利赛人面前，你和我都相形见拙，见拙，差距不是一点点。使徒保罗曾经就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也在腓立比书三章六节骄傲地宣称，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然而主耶稣生前最严厉的指责、毫不留情的鞭挞对象，就是这些罗马书二章二十节里面所称的，在律法上有知识，在真理上为楷模，又在以色列人当中做首领的法利赛人。为什么？天父也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以色列全体的失望。先知以西结在他的书中描绘了一幅非常悲哀的画面，神的灵一步一回头的离开了圣殿，从此一去不复返。整个旧约的历史都是在诉说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以色列人围绕会幕和圣殿的生活和侍奉是一个大大的失败。神的灵离开了圣殿，从神允许圣殿被彻底拆毁，一块石头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就是清楚地说明以色列人在山下的建造从本质上来说不符合神的心意。我们如今在地上建造教会，就如同当初摩西和会众在山下建造帐幕是一样的。同样门神的警戒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避免重蹈覆辙，不要陷入以色列人倒闭旷野的悲惨结局呢？神给的答案就在同一句话里，就是希伯来书八章五节开头的部分，重点就是天上 heavenly 这个字。如果我们不认识天的概念，不懂天的道理，那么我们侍奉的就不可能是天上的事，而是天上事在地上的幻影，那么就与旧约的以色列人没有什么不同。以色列人是不是属神的 儿女。是的，毫无疑问，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是属天的儿女？不是的，也毫无疑问。圣经已经明明地告诉我们，他们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我们才是属天的，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旧约最高的境界就是山上，山再高也还是地，而新约的起点是天上，我们必须认识天上真实的事物，侍奉天上的真神。天与地就是新旧约本质的不同。上一次信息的题目是天上的大祭司，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确的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属于地上大祭司亚伦家族的大祭司所管辖的范围，但是我们是属于天上的大祭司主耶稣的管辖范围。天与地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作为新约里属神的子民，这个天的概念和坐在天上的视角是必须的。我相信如果弟兄姊妹能够确确实实地看见并且抓住这个属天的意象，我们对真理的理解和认知、情怀和境界、生活和侍奉都会完全彻底的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从第一次开始每一次的信息都会提到属天、属灵、永恒的概念，因为我实实在在觉得这是第一要紧的事情。我还会坚持不懈地讲这个概念，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确实地知道神的儿子用他的宝血为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所立的新约是多么的智慧、高超和伟大。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浩大的荣耀和恩典。今天我会再一次借助量子力学这个现实和科学的视角，和大家一起来加深对新约属天境界的认识和理解。量子力学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薛定谔的猫，相信大家也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其中的原理，因为我们今天是居住在这个世界上顶级的高科技公司啊，云集的地方，那这些最前沿的科技知识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薛定谔用一只装在暗盒子里的猫来诠释量子世界的运行法则。盒子没有打开之前，里面那只猫的状态既是死的又是活的。从量子力学的角度看，就是叫做一个叠加态。那么它到底是死还是活，取决于一个观察者的存在 observer。 这个在宏观世界里面完全不可理喻的事情，在量子力学里面是一个真实的状态，就是这个图片和这个公式所表达的，它不是证明而是表达。这个试验可以得出来的结果就是它的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试验中它这个观察者的出现会让这个叠加态坍塌成为与结果一致的前提。如果我用大白话来说，就是量子力学中的观察者它其实就是讲一个主观的意识，比如你、我、天使或者神，这些是有主观意志的。那观察者的眼睛，你看见这个盒子打开之后的结果，就决定了这个盒子里面的猫它是死还是活。我再打一个更加直白的一个比方，比方你从我这里邮购一只猫，那你事先没有告诉我你要一只死猫还是一只活猫，那我就寄给你 放在盒子里一只既可能是死的也可能是活的量子力学的猫。那假设你想要的是一只死猫，没有人想要死猫，假设，然后你打开邮件收到盒子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一只死的猫。假设你想要的是一只活的猫，那你收到邮件你打开盒子就会看到一只活的猫。那当科学不经意地闯入意志领域的时候，量子力学发现微观世界里面的运行法则可能会完全彻底地颠覆我们在宏观世界里面的常识和认知。它可以得出以下这两个结论：第一点，主观意识决定了客观存在；第二点，因果论，结果决定了原因。这两点都是对宏观世界里普遍认知的彻底反转。我不知道目前主流科学对这两点的接受程度如何，但是我知道圣经对真理的态度从来都是斩钉截铁，不会因为人认不认同、接受不接受而含糊其辞。圣经告诉我们，万事万物的存在都来自于神主观的创造，而不是随机的碰撞，更不是物种的演变和进化，是主观意识决定了客观存在。而果因论可以完美诠释新约的理念。天上的大祭司主耶稣，他就相当于那个薛定谔里猫那个试验里的观察者，他在天上神宝座右边的位置和新约中保的身份，就决定了当新约的启示被揭晓。启示这个字 reveal 的意思就是打开、揭晓。当新约这个盒子被打开的时候，新约中一切人事物发展的进程都必将通向永恒里、新天新地里的那个大结局。换句话来说，是神的主观意识事先定好了世界的结局。那么当新约的观察者大祭司，天上的大祭司主耶稣，他显现的那一刻，这个世界就坍塌成为了今天的这个样子。所以在神的意念当中，是先有了启示录才开始创世纪。两年多前，所罗门牧师讲过一篇道，题目叫做颠倒的王国 Upside Down Kingdom。大家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他展示了一个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图片。那个图片他从外面看房子就是上下颠倒的，走进去之后那也是一个上下颠倒的世界。那果因论所揭示的新约里面，不仅是个空间是上下颠倒的，时间也是逆向的。有了这样的理念，你才真的能够明白为什么圣经会宣称说在创世的根基上羔羊已经被杀了。还有以西结书28:14，撒旦堕落之前，他在神的圣山上是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那时候人都还没有被造呢，哪里来的约柜呢？又哪里来的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呢？不管是神的羔羊还是约柜，都是时间里的经历，都是由永恒决定的。我记得上主日郭长老也讲到他的信息里面，他讲到什么，他说荣耀的结局已定了，先定好了那个荣耀的结局。他还说圣经里面常常用过去式描写将来发生的事情，所有这些其实就是因果颠倒的关系。人的语言言语难以描述，人有限的知识和经验也难以领会，属于新约的理念 这个就是新约的 mindset。 没有量子力学的发现之前，就是妥妥的悖论。但如今随着人类对微观世界更多的认识，竟然让属灵世界的真理豁然开朗了，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我实在觉得科学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巴别塔的问题在于科学背后人与撒旦都想要与神一争高下的野心。科学和圣经也没有根本对立的矛盾，矛盾都在人的心思意念当中。科学其实就是真理的一个 subset， 是在走向向不真理不断靠近的过程当中。不科学不代表不存在，也不代表不正确，只是说科学现在还有没有办法理解，因为科学是有限的，它永远没有不可能达到无限真理的地步。量子力学的发展进一步佐证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知和对属灵世界的转向，靠的不是科学的证明，而是靠着对客观真理的观察和接受真理的信心。量子计算机的迅猛发展，无疑就是科学靠着信心向着真理迈出的一大步。我们这些新约里面信主的人，君尊的祭司，天国的子民，如果还是一直用物质的、今生的、属地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人生，非要去用有限的去解释无限的，岂不是太狭隘、太落伍了吗？在圣经中，神从来不解释他自己，因为神远远超出人类的认知和言语的所能够表达的范围之外，根本不在同一个维度里。认识神、认识真理，需要的从来都不是证明，而是信心。科学花费了几千年的时间，巨额的投资，用最聪明的大脑证明出来的，我们只需要用简单的信心，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掌握和应用。哪一条路更有效、更智慧、更高超，是显而易见。对新约的理念最生动的表达、最清楚的诠释、最直接的应用，我要说莫过于会幕和圣殿的结构了。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无法解释其中的真理，是因为他们的大祭司在地上。新约的启示已经打开了，是从主耶稣升入高天、进入天上至圣所做大祭司的那一刻开始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新约的光中，用新约的理念重新认识会幕和圣殿的意义，我们对真理的认知才有可能与以色列人有根本的区别，我们日常生活和侍奉的点点滴滴才有可能真的符合神的心意。如果你能够身临其境地走进地上的一个会幕或者是圣所，你会发现那一个建筑物在不管它在地球上的哪一个角落，它的物理位置一定是东西方向的。圣所的门永远都是向东的，因为那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进入耶路撒冷的方向，那是神的命定。要在新约的光中认识会幕和圣所，第一件事情是需要把这个结构转一个方向。那这张图里面我把它转了一个90度的角，不是南北方向，而是你需要把它想象成为一个立体的图形。因为新约告诉我们，至圣所真帐幕在天上，在神的宝座所在之地，那里才是真正的至圣所。至圣所里唯一的一件家具就是约柜，那是神与人立约的记号。约柜上的那一块纯金的板子就叫做 Mercy Seat， 那就是神的宝座。神把他的宝座与约柜连为一体。神的宝座在哪里，人与神立约所立的约就在哪里， 或者说神的宝座是专门为了怜悯人而设立的，可见人在神心目中的地位，神与人之间多么特殊的关系。天上的至圣所里比以前地上的至圣所多了一个人，那就是复活升天之后以神子和人子双重的 地身份永远驻扎在天上做新约执事的大祭司主耶稣。他事工的内容就是作为新约的中保，实行和实现新约。他事工的对象就是信主之人，我们属灵的生命。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大祭司就可以天天的在我们身上做成圣的工作，直到一切都按照神的旨意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可见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深深的扎根在天上，在大祭司主耶稣的掌管之中。新约的根连于神的宝座，他永恒的所在就是在天上的至圣所里，他超越时间也超越空间。好，这就是至圣所。我们圣所这个房间在地上，旧约圣所就是会幕和圣殿所在之地，那新约时代的圣所就是今天地上的教会。主耶稣为使者曾经短暂的在这里停留，他所成就的事工主要有两点，就是由圣所里面的两道门所决定的，所代表的。那第一道门，这里看到第一道门就是挡在外院和圣所之间的门，一个红颜色的。那还有一道门呢，就是挡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那一道幔子。好，那这第一道的门，圣所的门，旧约的时代要进这一道门需要的是牛羊的血。新约告诉我们，牛羊的血并不能够赎人的罪，只是作为一种预表，指向永恒的真理。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说，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便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外院代表世界，不认识神不信主的世人所在的地方，圣所代表神的家在地上的部分。外院里的人要进入圣所，成为神的儿女，神家里的人。真理的依据就是基督的血，耶稣的血作为赎罪祭。只要相信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就可以因信称义，进入救恩的门，成为神家里的人，在圣所里与弟兄姊妹一起建造基督的身体，侍奉神。第二道门，圣所的至圣所的幔子。旧约的时代，圣所和至圣所当中中间有一道幔子隔开，象征着圣所与至圣所是不相通的，人与神之间是互相隔绝的状态。地上的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牛羊的血象征性的进入至圣所。新约的真理是，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里的这道幔子从上往下裂开了。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主耶稣用他自己裂开的身体，为圣所里的人除去了通往至圣所的幔子，打开通往天上的门。主耶稣带着他自己的血进入天上的至圣所，永远住在那里为大祭司。凡是在基督里的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在神的宝座前蒙恩惠，受怜悯，得随时的帮助。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从物质角度是无法理解的，旧约的这道幔子是一道物理的阻隔，而新约里借着它给我们开了又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是一条属灵的通道， 至圣所如今在天上，而我们肉体的生命在地上，无法到他那里去。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在基督里 ，in Christ， 是新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概念。如果你没有属灵、属天的概念，就很难理解其中的真意，对真理的认识也会大打折扣。因为属灵的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有点像刚才讲量子力学里面的时空穿越、平行宇宙等等这样的概念。所以你现在每一次读在圣经里读到 in Christ， 基督在基督里这个词，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自己时空穿越，置身于天上的至圣所当中。会幕和圣殿里的这两道门所代表的这两项事工，主耶稣都已经成就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咽气之前的最后一句话 It is finished， 就是他在向神述职。他对神说，天父说，您交给我为使者的使命，在地上圣所里的事工我已经完成了， Mission accomplished， 两道门都打开了，我可以向您交账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主耶稣完成了他在地上圣所里的事工，他才有资格进入到天上的至圣所，开始为大祭司的事工。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血与肉为我们打开的这两道门非常的重要。门里门外象征着人与神之间关系完全不同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讲过圣经中的有三个专有的名词描述神和人之间关系的三种不同状态，就是与神隔绝、与神相合、与神合一。与神隔绝就是在外院里面的时候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与神相合就是在圣所里面的时候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与神合一就是在至圣所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他清清楚楚地表达了这个神救赎工作中人与神关系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主耶稣作为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的那一刻，就是新约和旧约的转折点，也就是新约的理念对旧约的次序完全彻底的颠覆。新约的大祭司永久性地驻扎在天上的至圣所里，我们属灵的生命不可能在基督之外存在，因为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说，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基督在天上的至圣所里，我们也必与他一同在那里。因此天上的至圣所乃是我们属灵生命孕育、诞生、长大、成熟的地方，全都握在大祭司的手中。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肉体的生命明明在地上，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新约的理念呢？如何在地上 肉身中活出新约的实际呢？前面提到的那个 upside down kingdom， 颠倒的王国，你也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颠倒的王国里面有一棵生命树，那一棵生命树它也是颠倒的，因为它的根是在天上的，通向神在至圣所的里的宝座。它的果实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肉体在外院，也就是在世界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随时支取的从天而来的怜悯、恩惠和随时的帮助，还有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圣所，也就是教会里各种的侍奉。天是那一个权力和能力是从天上的，也是从天上的至圣所而来的。大祭司在天上至圣所里的工作，乃是信主之人在地上一切生活和侍奉的根基。这就是新约的 mindset， 新约的理念，这就是我们应该看见的新约的一幅真实的画面。有了这样的一幅真实的画面之后，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地上圣所里的事工，我们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属天的崭新的视角。主耶稣临走之前，他把地上圣所里的事工交托给了地上的门徒。圣所里面有三样家具， 就分别代表了今天地上教会的三种事工，或者说三种不同事工的方向。首先是金香坛，金香坛是正对着至圣所里的那个约柜而放的。金香坛的祷告代表着这个是向着神的侍奉，也就是圣所里的人，他也是圣所里的人进入至圣所，每一位属灵属神儿女亲自认识神，建立与神一对一亲密关系的必经之地。那然后呢是这个陈设饼的桌子靠北而放。陈设饼的侍奉，就他的对象是地上的教会，弟兄姊妹肢体之间彼此的侍奉，人把神给我们属地赐福的十分之一献给神。然而神并不需要这些人间的食物，神乃是使用这些来供应神在神的家在地上，也就是教会的所需和所用。比如我们购堂购置这个新堂的时候，弟兄姊妹在金钱物质时间人力物力上各一切的奉献，就是属于陈设饼的侍奉。然后是金灯台，金灯台发出来的光，它不仅照亮圣所，也照亮外院。所以金灯台的事工是有这两个方向，一个是向着圣所内部的，另外一个是向着外院的。至圣所里不需要光，下一次我们讲金灯台发光的原理大家就明白了。在神救赎工作全盘的计划中，人的手能够参与在其中的事工就是这三种事工了：金灯台的事工、金香坛的事工、陈设饼桌子的事工，没有其他的了。好，最后结束做一个总结。今天我们通过对会幕和结构圣所结构的学习，认识到新旧约根本的本质的不同。旧约的大祭司他是属地的，一年一次带着牛羊的血从外院的祭坛和洗濯盆开始进入圣所，再进入至圣所，这是一个从地上出发寻求神靠近神的方向。世人是顺着这个方向探索的，人类的科学是从地上起步，经过6000多年，到今天连创世纪一章一节都还无法企及。圣经也通过神旧约的百姓以色列人200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从地往天，从人往神，这是一条绝望失败的道路。地上的大祭司永远都不可能把人带到天上去。麦基洗德等次属灵大祭司的显现，就是宣告旧约对新约彻底的颠覆。尼哥底母老先生查考圣经，为了寻找永生的道，而你和我在新约的起点就是在天上，在基督里拥有死里复活永恒的生命。正是这个写在神羔羊生命册上荣耀的结局，决定了你和我今天走在十字架舍己这条通天的道路上。正是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地位，决定了我们的视角是从天俯瞰地，天指引地，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才不会迷失方向。永生直到今生，我们在教会里的侍奉才有可能合神心意。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结束今天的信息。阿爸天父，您儿子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为我们立了新约，天上的大祭司尽其所能倾其所有所要实行和实现的新约，我们已经身在其中2000多年，却很少懂得它无比的宝贵和伟大，也鲜少注目到里面无穷的智慧和大能，真的是极大的亏缺和损失。如今甚至连科学都跑到我们信心前头去了，我们如果再不奋起直追，真的就来不及了。求您开启每一位寻求真理之人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那肉眼看不见属灵真实的世界。作为新约里属神的儿女，我们务必 把对天和永恒的认识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骨子里，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面，每一个思想和意念当中，确确实实地知道自己是属于新约的人。在主耶稣回来之前不多的日子里，竭力追求认识您，按照您的心意生活、工作和侍奉。感谢、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天上的父亲，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